天早晨我要再一次从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和弟兄姊妹交通主的话语。我们这样一段一段的从约翰福音交通起，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我昨天看了一下，大概我们已经三分之二讲过约翰福音的三分之二了，后面就不多了。好在我们讲到也没有时间一定说哪一年哪一月讲完，从岁首到年终，我们一直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喂养、生命和帮助。我们在开始请到一同祷告，求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指引我们，把主的话说明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仅敬拜你，也在你的脚前聆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你自己的话语成了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极其喜爱你的话语。主啊，今天再求你自己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悟性，好叫我们读你话的时候不是仅仅在字面上面明白，而是带我们进入生命的经历中间。主啊，只有圣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因此我们全然仰望你。主，今天早晨求你就在我们中间这样做工，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把弟兄姊妹们也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想在这一段简单的主的教训里面，我们很容易发现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他说要多结果子，第二个主说住在主里面。我想约翰福音十五章的话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两千年来多少侍奉主的人在这里所说的信息恐怕世界的书都容不下。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要从约翰福音十五章来看，并且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个重点，是整体性的，就是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的话才有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用葡萄树的比喻来说明一件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就是在十四章里面讲的。十四章我们已经花了好几次的功夫，也许在过年以前讲，弟兄姊妹们不大记得，所以让我来提醒各位的记忆力。在十四章里面我们曾经讲过，当主临别的时候，在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要介绍圣灵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就好像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一样。主耶稣在他的里面，父怎样与他同在，在我们里面凡是接受他的人，圣灵也就这样的与我们同在。因此主怎样受到父神的引领，今天在我们里面我们信主的人也一样能够借着圣灵来认识、来经历、来知道主的真实，知道神自己是怎样一位神，而叫我们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牵扯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着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来讲，我们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受主的引领，可是不信主的人或是在主里面没有得到这样教导的人，我们讲到主的带领的时候会非常的模糊，因为主耶稣也看不见，我们也摸不着他，我们怎么问他呢？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在门徒们在主耶稣把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他们以前也有这样的问题。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多马却问说我们不认识那条路，怎么知道往哪里去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把一件最重要新约经历的基础，圣徒属灵生命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的基础，在这里非常简单的告诉我们。他说主自己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就说他要在你们里面，你们与他同在，你们常与他同在，因为他常在你的里面。但是主讲完了这一个重要的真理之后，还知道门徒们不明白，所以才举了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例子，用葡萄树的这个例子来说明住在主里面那个实际是如何。所以在这里我们头一个要明白的，约翰福音十五章虽然是讲葡萄树，你可以把它单独的来提，你可以单单从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葡萄树各方面的比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怎么样讲，最重要一个目的是要叫我们明白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就照着他的话住在他的里面。在第七节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里就讲了一个重点，住在照着主的话住在他的里面。另外下一次或者以后我们要看的是照着主的爱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住在主的里面经历是根据什么，它有两方面的动力，一方面是因为神的话语，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会住在他的里面，另外一方面因为主的爱，当我们接受他的爱的时候，我们藏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自然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先把主题弄清楚，约翰福音十五章最要紧的一个目的，要叫我们明白，叫我们知道，也借着这样的经历叫我们认识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我想起很多的时候，这个基督教里面我们也有人说有些叫做奥秘派。什么叫奥秘派呢？他特别强调跟主个人中间的关系，讲到我们个人的经历，而讲到奥秘的经历的时候，没有一个经历比这个再奥秘的了。怎么住在主的里面？主怎么住在我们的里面呢？很多人不能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不得其门而入，讲到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好像摸不到头脑。所以不管我们从哪一个派别哪一个教导的方向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但是事实上住在主里面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头一件事情我们要在这里讲得明白，头一个经历住在主的里面绝对不是靠我们努力住进去的。你要努力住进去的话，你就不明白为什么主在这里特别讲到它是一棵葡萄树。他特别告诉我们说，枝子不能做什么，枝子自己不能做什么，离开了树枝子什么也不能做。弟兄姊妹，这里还不够清楚吗？假如我们今天没有住在主的里面，不是在主上的枝子，我们在地上想要住在主的里面跳上去变成一个枝子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断绝一切的想法，一切的努力来用自己的方法想要住在主的里面，不需要这样做。我们既然知道枝子自己不可能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认识住在主的里面是一个恩典，从恩典开始，从恩典入门。也许在这里弟兄姊妹的问题是说，我怎么知道自己住在主的里面？我怎么经历？我不感觉我住在主的里面，我怎么知道我已经住在主的里面？是不是这样？ 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恩典就引到信心的问题。头一方面，我们明白人得以住在主的里面是出于神的恩典，神做的事情。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神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救恩方面来讲，完全是恩典，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自己不能拯救自己，我们不能够想个办法来除去我们的罪。当我们清清楚楚、彻彻底底认识自己这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对于罪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的道路，没有解决的方法。因此我们就明白主的恩典，恩典就是不需要我们做工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把他的命请到于至于死，他为我们成全这个救恩，他成为神的羔羊，成为献祭完美没有瑕疵的那个羔羊。跟我们来讲，我们一点都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也没有好任何的好处叫我们配得神的救赎。所以我们从恩典入门，我们了解人得救是靠着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所以从教会有历史以来，当教会的思想，我们就说它神学思想慢慢成型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恩典的思想。你不要以为天主教不讲恩典，我告诉你，天主教刚开始的时候完全讲的是恩典，什么都是恩典，连薄饼也是恩典。因为薄饼是我们蒙恩的机会，受浸是个恩典。因为当我们受浸的时候，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就了解神的恩典领导我们成长。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他们叫做圣餐，也是恩典，因为这里神的恩典白白的分给我们。所以你不要以为天主教开始的时候不明白恩典，开始的时候一切的真理都从恩典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住在主的里面是一个恩典，因为不是人能够做成的事情。第二我要说的是信心的问题。信心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恩典，恩典就是一切都是神所做的，人没有办法加添什么。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相信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很简单，你看见了恩典，你的信心就来了。因为既然看见人没有方法、没有办法、没有可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来救自己，昨天周祖雷牧师常常讲，他说人没有办法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高一寸，没有办法提开离身地面，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相信神已经做成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两个字，当他断气的时候说成了，一切都成了，救恩都成了。因为我们听见耶稣说成了，我们就相信他的话就是成了。我们相信他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看见救恩已经完成。我们唱的诗歌不是这样说的吗？救恩已经完成，赞美他，荣耀他，救恩已经完成，不是将要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看明白了神的工作已经完成，神的恩典已经完成，不需要我来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住在主里面，明白这是信心的结果。当我们看见我们没有法子成就救恩，没有法子救自己，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里。像刚才我们见证的梁弟兄一家受浸归在主的名下，既然我们没有法子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就承认只有耶稣是救主，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这样投身在这个救恩的泉源里面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心的动作。若不是信心的动作，这个动作就毫无意义。今天我们交托在耶稣手里的，有一天主保守都成就，叫我们看见他的工作已经完完全全显明出来。但是现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在信心里面先有了这样的确据和把握，这是信心一个最要紧的事情。信心 把时间的问题除去，信心把将来要成就的事情现在就放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再回到这里讲救恩的问，在住在主里的问题。我们今天因为生命的关系，因为主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已经在这个葡萄树上面了。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弟兄姊妹们，这个葡萄园非常特别，只有一棵葡萄树，没有第二棵。我父是栽培的人，只栽培这一棵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见解，说是神在永世中间的心意最伟大的就是教会，因为神只有一个教会。2000年来，或者说更远的说起来，从旧约开始有人类历史以来，神就是在建立这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因为凡是属他的人，他赐给他们生命，都在这个教会里面。从葡萄树的观点来看，神只有这一棵葡萄树，而这个葡萄树的根源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所以救恩它的根基是耶稣，教会根基也是耶稣。今天这棵树生命的来源，同样一个道理就在耶稣里面。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我们所明白的、所认识的，跟门徒们所看见的差不多，因为门徒在肉身里面跟随耶稣。但是耶稣基督有多大呢？基督有多大呢？这棵葡萄树有多大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到这段圣经，葡萄树有多大？哦，就是一棵树，大概两个手这么长，葡萄树就这么大嘛，对不对？不是。这个葡萄树所说明的，它属灵的实际和意义，实在是了不起。因为神就是经营这棵葡萄树，在这个葡萄树身上，在这个葡萄树里面，是生命之江流通，它里面生命的供应一直在这个树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最要紧叫我们看见是什么？是说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因着生命的关系，因着我们在他里面的联合，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已经不能再分。我们就是他的教会，我们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就在他的葡萄树上面。弟兄姊妹们，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树和枝子能不能分呢？假如我们把所有的枝子都剪去了，树怎么能成为树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一件非常稀奇的意义。主说我是葡萄树的意思是已经把枝子涵盖在里面了。主就是这棵葡萄树，而人就是看见这些枝子来认出这棵树来。人就是因为这个枝子所能发挥的功用，看见这棵葡萄树的功用。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到葡萄树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它的肢体，是它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再来说为什么神要经营这棵葡萄树。主说我父是栽培的人，栽培这棵葡萄树，它不仅仅是栽培耶稣，不仅仅是栽培基督，它是栽培这棵树。事实上需要栽培的这棵树，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生命中间的长进，在生命中间的功用，在生命中间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很有意思，他基本的思想要叫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联合在他里面，再也不能分开。主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头一个会发现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有趣的事情。好多的人就是这样经历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受浸的时候，我常常要问新得救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你的里面？ 有些人能够很清楚地回答我，他不仅知道主耶稣在他的里面，并且他发现这个生命和原来的生命是如何的不同。这些日子 Orange County 发生一些相当大的事情，我看见报上讲这些少年人杀人，有几个韩国孩子，报上还讲这些韩国孩子还去教会，我心里觉得非常的难过。弟兄姊妹们，来到教会，若是我们没有住在他的里面，没有明白生命在里面，去教会也不能保证我们不犯罪，是不是这样？当然我不是怪罪，也不是说那些韩国教会没有尽到教导的责任，在我们中间多少人来来往往，我们也没有办法使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真理，但是我总是觉得还是可惜。所以我们不厌其烦地要说明，今天我们信主头一个关系是和神当中个人的关系。前两天乡村姊妹曾经跟我交通讲到他在这里服侍一些感想，他说我们在大陆上面的服侍啊，不像这里的情形。他说在这里人只知道来聚会，好像来聚会的时候生命就会成长，至于为什么聚会生命会成长也不去问他，就是这样相信来聚会生命一定会成长，我只要常常聚会，我只要每个礼拜都聚会，我就会变成很好的基督徒。我不晓得他说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同意，但是他反过来说，他说我们在道路上的侍奉，每一个人和主耶稣当中都能够清楚的、具体的、明白的说明个人的关系。所以读经是个人的事情，祷告是个人的事情，追求是个人的事情，生命是个人的事情，我顺服主是个人的事情，十字架的苦在我是个人的事情，从来不会把眼睛看在别人身上，因为跟别人没有关系。头一个要紧的，我和主当中的关系如何。弟兄姊妹们，真的从主的教训中间我们看见，唯有和主当中生命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关系。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的时候，侍奉主是正常的、自然的，服侍主，把力量放在教会里面，或者你不放在力量里，不放在教会里面，你一样还会有不同地方来侍奉主，太多的机会可以侍奉主。那一天我去，上个礼拜我去神学院读书，礼拜二，所以我去的早了一点，还有20分钟才上课，我也没有吃中饭，我就跑去 McDonald 2块钱两个 hamburger， 我现在好久没有吃了，吃一吃吧。结果买了 hamburger 一坐下来看，哟，旁边一个黑人女的在那里眼泪汪汪的，哭得非常厉害。我只有20分钟，我怎么办？我就坐下来先祷告，祷告完了我就跟他搭讪。我一搭讪，我才想起我多笨，我说你好不好，一看他流眼泪，怎么好不好，当然不好嘛，他在流眼泪。我说哎呀，真是我这笨得要命，怎么讲，一开口就问人好不好，他明明不好他在那流眼泪，对不对？结果我就跟他继续谈，我知道只有20分钟，所以我必须跟他认同，平常我不这样做，平常我不会很快说我是传道人，这个话太没有意义了，对吧？你就在传道就好了，不要说你是传道人嘛。可是时间很短，我为了叫他能够信任我，我说我这个地方不熟啊，不过我是传道人，所以我看见你坐在那里哭啊，我很想帮助你，开门见山，我也很少这样讲的。当然他并没有告诉我什么，但是我说这样好不好，我的时间也很短，既然主带我来这里，我愿意叫你知道主耶稣爱你，所以我要为你祷告，可以吗？他说好。我说这样吧，我也不问你为什么需要了，反正我照着里面的感动为你祷告。我就大声祷告，他就旁边听着。因为我说你去过教会没有？去过，从前去过。我说你还记得老的诗歌吗？可怜我老的诗歌我也不记得了，有些英文也不大记得，我只记得第一段，不记得第二段，就勉勉强强，哎，很奇怪，一唱的时候第一节第二节就来了啊。我跟他唱 Amazing Grace， 跟他唱这个 Blessed Assurance。 我们不一定能做什么，但是侍奉神是没有一个时候没有一个机会不能做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明白和主当中的关系是个人，是生命，是联合的。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侍奉，主在你的里面。我手上也没有代表，等到我话讲完了， 我想我该走了。刚刚 到学校一分钟都没有早，感谢主，一分钟也没有迟。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无论在什么场地，都能侍奉神。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无论你到哪里，这个属灵的世纪永远不改变。虽然我们传福音到处跑，但是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永远不改变。我们的生命从他而来，所以我们能够凭着他的生命在那里侍奉，不是我们的肉体，不是我们败坏的自己，不是我们犯罪的老我，而是经历他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生命的供应。弟兄姊妹们，所以怎么样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明白这个葡萄树的作用、价值、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要从旧约里面远大的目标来看，刚才我说过，神在经营这棵葡萄树。他为什么要经营葡萄树？他为的要得着葡萄树的果子，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你说葡萄树的果子有什么用？当然有用啊，可以吃，可以做酒，可以很多的用处。就是什么都没有用了，还可以枝子拿来烧。弟兄姊妹们，神的目的是要得着葡萄树和其中的果子。所以今天神所经营、所建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要从教会上面得到果子。今天我们不讲那些圣灵的果子，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非常的详细。在这里所做的果子，特别强调福音的果子。他说：“你们靠着我多结果子。”什么叫结果子？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成熟摆在那里，成为人的享受和使用，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着的。不仅这样，神还要叫我们身上福音能够传遍天下。所以他说，不是靠着你们自己结果子，靠着我结果子。一个秘诀，传福音的秘诀是什么？刚才我讲了一点见证。其实我想弟兄姊妹们做见证传福音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当我们开口传讲的时候，圣灵在里面，生命的枝浆流通，我们不是考虑要讲什么，而是里面有负担要感觉，照着一个负担引导，神要做事，神会把人的需要放在你的心里，神要使用你，因为他要经过你来结果子。主耶稣现在怎么传福音？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果子都在枝子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主的话什么意思？神栽培我们建造教会，一个目的是要传扬福音。上个礼拜我们开会特别强调福音的重要。我想我们今年这一年会排许许多多福音的聚会，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是传福音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或者说传的太少，因此人不容易得救。我就跟他们讲，传福音只有两种情形会有果效，一个是锲而不舍，第二个就是多撒种。锲而不舍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几个人的负担放在你心里的时候，你不管是一年，不管是半年，不管是三个月，不管是几天几个礼拜，你常常他在你的心里锲而不舍的一直跟踪，一直关心他，这是一个办法。但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多撒种。你多撒种的时候就多有收获，那是照着百分比的，不一定每一个 你所散布的种子都发芽都开花都结果，但是你都撒种子，这也是圣经上教导，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要随着圣灵撒种，到处撒种，多收的多种的就多收，少种的少收。所以我相信我们以往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不是没有锲而不舍，但是我们现在更可以多多的撒种子。所以今天我们上礼拜谈的时候，盼望很多的福音聚会能够用各种方法把各样的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的目的传福音不可少，这是多结果子的事情。假如我们不结果子，主说什么呢？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个地方在我读的时候有一点困难，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困难。这个剪去以后它就不属于葡萄树了，对不对？可是他又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那么这个枝子到底属不属于主呢？所以我读经有一个困难，凡属我是已经属了主耶稣的了。因此认为我就明白，你真正要明白这段圣经，它一个重点就是在这里，不是讲到灭亡的问题。因为若是灭亡，这个枝子就不属主，这里是讲到结果子的问题。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时候，当我们不结果子的时候，反而造成了一些拥挤的现象。什么叫拥挤啊？枝子跟枝子纠缠在一起，通风不良。所以主说是属他的，但是他要修剪。凡是做过园艺的人都知道，修枝子是很难的事情。我们不会做，葡萄树剪剪剪都不结了，本来还结几个，一剪都不结了，因为不会修。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心愿，我们的侍奉，有些时候看不见果效，主需要来修理干净。我不知道怎么样讲真理才会不叫人往这方面领会，也许我们被修剪掉了，不在枝子，不在树上面。我相信主的意思不在这里，主的意思是要看见一个教会的成长，生命的传扬，福音的广传。所以这些事情主说要修剪，修理干净。那么我就想，是有些枯枝，有些死的枝子我们看得见的，剪掉以后通风比较好一点，而且剪了以后会刺激它的生长。可是在属灵的事情，在教会的事情上面，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引用这个比喻，还不会叫我们里面觉得害怕。哦，有一天我们不结果子给主剪掉了啊！我希望我们不有这样，没有这样领会。主不会因为我们不结果子而弃绝我们，不认识我们属他的人。但是从正面来讲，主的修剪也是重要的。修剪形状可能会减少一点，会树的形状小一点，但是会刺激一些增长。主说怎么样修剪呢？主说你们因我的话已经干净了，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修剪的工作是神话语的结果。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一件事情，上个礼拜天邱弟兄在这里报告，希望全教会能够推行读经的计划。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会修剪我们。主这么说，第二节说，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我们知道修剪的工作靠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一些地方是不干净的，主借着他的话来修理我们，使我们干净。 换句话说，当我们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就是让神修剪的时候。弟兄姊妹明白吗？当我们看见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良心受责备，我们就心里面有一种力量，叫我们能够认罪，能够悔改。现在在这里少年人 Echo 姊妹跟他们讲道，礼拜五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说你讲什么信息啊，他说我要讲 Walking in the light， 在光中行走。然后他给我引用说罗马书13:11-14，我一听我就说哎，很好，这是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得救的经文。他看见这些话，他里面良心发生作用，他听见神的声音，他里面被炼净洁净了，干净了，所以他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神的话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在约翰福音15章的眼光来讲，就是使我们被修理干净。神的话语有许许多多的功用，是我们的喂养，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鼓励，是我们的教导，但是在教导中间也含着修剪的工作，要叫我们在神的话语光中被定罪。而这个被定罪是一个好事。当我们读圣经就是读得不安的时候，其实是个好事，因为这是主要修剪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因着神的话语可以得洁净。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诗篇119篇，我想很多人一开始就会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语。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些都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经文。而你看，从诗篇119篇的眼光来看，都是为了修剪，叫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约束，有一个规范。而这个修剪不是别人来教导你的，是圣灵借着他的话语直接说在你的心里。这个力量比我们听见人的教训要大得多。很多时候神也借着人的话，教师的话，先知的话，借着这些人运用神的话坐在我们心中。有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读属灵书报的时候，也受影响，受感动，这是对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神的话语发生力量，神的话语运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跟葡萄树的结果子有关系。当我们有这一方面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而我们若是肯受教导，底下主要叫我们修理干净，结果子更多。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约翰福音15章讲什么？讲住在主的里面。这个住在主的里面不是你我花力气用功夫去成就的，是因着恩典，因着信心。生命在里面的运行，在里面的交通，在里面的供应，使我们有力量。但是若是没有结果子，那却需要让神的话语做工在我们心里面，好让他来修剪我们，使我们能够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只能讲神话语的功用，帮助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怎么样的人会住在主的里面呢？会经历住在主的里面呢？会因为住在主里面有果效呢？有结果子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有神的话语做工在他的身上。主说什么？主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也是不能结果子。所以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 我藏在你的里面。这个藏在，中文方的藏在啊，应该说住在主的里面。你们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你的里面。这个字英文很难翻的，叫做 abiding。那么我们既然讲葡萄树，葡萄树还有第二个住址吗？它不住在那，住哪里呢？是不是？所以有这个语义上的困难，所以它翻里面藏在它的里面。其实它准确的翻译是住在那里。什么叫住在那里？住意思就是不改变 ，abide， 长存的，永远存在那里，所以一个经常的状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可能住在主的里面，我们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是信心的结果。而因为住在主的里面，有一个果效，有一个现象，就是神的话语能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而因着神话语的功效，叫我们能够被修理干净。当我们这样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福音能够借着我们传扬出去，生命的能力和果效都被人看见。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刚才我说修理的时候我有困难，读到修理的时候我有困难，因为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要修理。这里他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弟兄姊妹们，这段话对我来讲不是困难，是可怕。因为这里明明讲扔在火里烧了，而我们知道圣经里的思想，扔在火里烧了就是代表毁灭。在这里我想有人在神学上会有困难，就是一旦他如果曾经在葡萄树上面，他会不会离弃救恩而被毁灭？我们想到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惧怕，因为在这里说的若不藏在我里面，就是枯干的，而且人拾起来，这个人不是什么人，不是什么别的人，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栽培的人，那个农夫就是父神，另外就是过路的人扔在火里烧了。如果是指的父神，那就是指的神的审判；若是路人扔在火里烧了，一样，那是指的地狱的火。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读到这是非常惧怕。如果我们不住在主的里面，对于我们来讲，生命是枯干的，也不能结果子，失去功用，随手一扔丢在火里。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成为他的葡萄树，但是若是我们轻忽这个救恩，不愿意住在主的里面，那不仅是丢弃我们的福分，并且我们对于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太不负责任，这是可怕的。求主怜悯我们，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警惕，也彼此勉励。第七节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住在主里面有一个好处，不仅是好处，有一个特权。他说什么？住在他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得着。 住在主里面的一个特权，就是祷告得到答应，这是特权。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祷告是一个特权，祷告不是义务，祷告是一个权利，而且是特别的权利。神不需要听人祷告，但是神应许听他儿女的祷告。今天我们住在主里面，在他的葡萄树上，主说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住在主的里面，然后我们祈求就给成就，条件是住在主的里面。这些日子我们发现祷告的需要非常大，教会祷告聚会太多的事情祷告不完，为着弟兄姊妹们灵命的成长，为着有些人病需要得的医治，为了有些人工作上的难处，有些人在属灵上的难处，各方面的事情，这个祷告的需要太大太大。我也知道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礼拜天礼拜二没有法子来到教会里面祷告，在家里也是要祷告，祷告的负担和需要太大。我们愿意看见主使教会复兴，我们愿意看见多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们，传福音这里的征战是先在祷告上面，而祷告的征战是先住在主的里面。特权，祷告是特权，但是根据一个条件是什么？住在主的里面。第八节又说你们多结果子，所以我相信这个祷告特别和结果子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带人来听福音没有看见结果子，因为我们的祷告还没有得到应允。为了家人祷告，好多弟兄姊妹为了家人祷告，我们还没有看见应允，因为我们祷告还没有实现。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什么，我们就要把这八节圣经结束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在这段里面讲的很多丰富的资料，但是在着我们生命的学习里面，头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因着恩典和信心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因为住在主的里面，正常的情形应当结果子，若是不结果子，神要用他的话来修理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应当结果子，因为神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让我们经过祷告能够看见事情的成就。住在主的里面应当多结果子，若是永远不结果子，我们就没有办法常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生命的价值就是虚空，人有一天把我们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弟兄姊妹们，地上的事情我想在主的面前各位都知道，暂时虚空的，它没有真正的意义，没有长存的价值，唯有在主的里面多结果子才有永远的价值。我们低头祷告。主，但愿你的话光照我们，但你的话给我们生命，给我们供应，给我们力量。主，因为你极大的恩典使我们能住在主的里面，也因着住在主的里面让我们经历你的生命和大能，也让我们能够结果子。主要把侍奉的机会给我们，叫我们看见人因着你的话语蒙恩得救到你的面前。主，叫我们生命的意义没有浪费。主啊，也用你的话修理我们，并且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叫我们看见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多结果子，你的名得的荣耀，也叫人认识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 为我们确定侍奉的方向和计划，好像我们这一年在你的面前没有空度，没有白费。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